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和摆正基点，冲出束缚，归正自己。下面先为您选播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找自己的根本执着。
大法弟子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一般修炼人，我们肩负着师父所赋予的重任，全面做好练功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这是师父为弟子开创的一个特殊的修炼环境，真修弟子必须做好。在这篇心得体会中，我想谈谈自己在七年多的修炼中做好三件事，修去执着心的一些粗浅体会。刚开始讲真相时，我有一个怕不安全被抓的怕心，因此不断出错。比如讲真相后被人汇报，受到上级领导的告诫，或是在电话亭发资料，慌慌张张地忘了取回几十元或上百元的 IP 卡。上电脑门外一有动静，我心里就砰砰直跳，或是脑子一片空白，讲真相被人顶撞而束手无策等等。我明白这种状态是不对的，谁也帮不上忙，只有在学法中提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怕心这执着不去，就会一直过不了这个关。为此我加强了学法，认真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我问我自己，我怕什么呢？原来是自己把讲真相看成了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隐藏很深的怕自己没讲真相就会被落下、被淘汰，所以讲真相中有被动心、完成任务心，归根结底是一种求个人圆满的自私心。因此缺乏发自内心的要救度众生的慈悲心，人为的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找到了问题，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努力修取它，怕心在一点点地消失着，但并非一帆风顺，常常是去掉一个怕心又升起了另一个怕心。不同的是，大多时候都能面对怕心，在学法中和实践中努力去掉它。这样一路走下来，回头一看，才真的有了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所说的那种真实的感受。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从此在做真相的各个项目时，怕心渐渐没有了，只感到师父常在我的身边，很近很近。我沐浴在师尊的慈悲之中，专心地做着天底下最正的事，奇迹也因此而不断出现。一次我有事去朋友家，突然遇到检察院抄朋友家，我因此而被彻底搜身，但手提包中和朋友抽屉里的真相资料却安然无恙。确实去掉了怕心，还有什么因素能让大法弟子害怕呢？邪不压正， 再邪恶的东西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也不是。讲真相时，我的怕心还曾表现在怕丢面子上。记得在一次主要是校长参加的小型聚会上，我给大家放了自焚真相光碟，这事很快被汇报到上级主管部门，随后我被告诫了一番。有时辛辛苦苦讲了许多真相下来，却听到这样一阵对我表示惋惜的话：你是有头脑的人，怎么也去参与这些事呢？特别是在劝世人三退中，我遇到了更多的挫折，居然曾经还有过丢了面子而哑口无言的表现，心中有过我再不找这个人的念头，甚至还错误地认为我周围的人大多是有知识的人，对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都很难，于是产生了怕丢面子的畏难情绪，这也是怕心的一种形式。我曾经把内向腼腆归咎于自己的个性，但我的心告诉我，作为应该始终注重修心性的大法弟子来讲，个性怎么可以成为自己执着心的遮羞布呢？不断学法使我明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是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执着心在作怪，只是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在那里。一次读到《转法轮》中，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他怕自己丢名，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他都怕丢这个名，求命的心多强啊！这段法时，我看到了自己在讲真相中强烈的求名之心，我要的是自己的面子，名利心让我在那种情况下生不出慈悲，生不出智慧，只能如常人一般呆傻傻的哑口无言。就这样，讲真相的机会一个又一个失去了，后悔时多么希望这些机会再次降临，但他们却是永远的失去了。我的名利心从哪里来呢？看了九评共产党后，我醒悟了，邪党文化长期无孔不入的侵蚀，邪党的凶恶残暴把我的性格扭曲了。我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使自己胆小怕事，我为了给家庭争口气，也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和家庭的幸福，我规矩做人，只埋头学习与工作，我因此得到了好名声，有了好的口碑，得到了许多荣誉，被大家视为有事业心、有上进心的典型，在同行中享受着高一些的待遇，我因此而小心地珍惜着这一切，竭力保护着这一层壳，名利心也随之而产生和加重，到头来把自己弄得一身都是病，心也累得万念俱灰。认识到这一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我对这段法才真正有了比较深切的体会，才意识到邪党文化一直在严重地干扰着我的修炼。我长期用常人的评价规范着自己，别人说我好，心中就会感到安慰，别人说我不好，心中便觉得难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这个法理不知读过多少遍，但修炼了六七年的我，却把这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丢在一边，居然长时间未触及到自己的大执着，潜意识中依然在用邪党文化的标准衡量着好与坏，这让我感到震惊和惭愧。我看到了自己在学法中的差距，我横下一条心学法，在学法中修去执着于面子的这个执着心。自此以后，师父帮助我在讲真相中升华着，我自如地找到朋友、 同事、上级讲真相，送酒瓶，不再有面子，不再有顾虑，一次不行就再讲一次，没有放弃的心。我用一颗真挚的心讲真相，发自肺腑的话语从心中自然而出，不少人被震动了。他们接了真相资料，或决定三退。一个多次听了我讲真相，又读了酒瓶的年轻人，眼中闪着泪花说：我听，你这么真心，这么关心我们，我退。后来，他又让自己的妻子也退了党。最近，在学师父的新经文时，我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名利心的根源在哪里。师父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得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正是这些观念束缚着我，支配着我，浑浑噩噩挣扎在对抗苦难的名利路上。师父的法一下子使我身上的那层壳化了，感到了荣与法的喜悦。自此以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个讲真相的机会，学生来和我探讨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问题，学生家长主动到家里来坐坐，劝三退变得容易了。特别让我没想到的是，一位许久未联系的局长，过去我曾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仅不听，拒收资料，还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曾下决心不再给他讲真相了。后来又见到他，我知道这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机会，绝不能放过。结果讲真相的效果很好，他和带来的四个年轻人都听得很认真，那局长像变了个人似的，还不断帮我补充例证，真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邪党的血腥统治下，我为了在追求幸福中使自己不受伤害，总结了许多经验与教训，抱定了少惹麻烦的观念，潜心埋头学业与工作，注重家庭，注重情感，成了个感情细腻的人，一个容易执着于情的人。在常人中形成的这些观念，让我在修炼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反复，受了多少考验。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找自己的根本执着。
修炼中，我常常为情所困，放不下家庭，放不下孩子，尤其孩子的就业婚姻问题让我牵挂，潜意识中仍有在生活中追求舒适的观念存在。讲真相遇到听不进、态度又不好的人，我会因心存埋怨而放弃进一步的努力。自己也常常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想突破这个东西。学法中，我不断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当有要修去这个执着的愿望，并做出了一定努力后，情况有所好转。但当法还没有触及到心灵时， 真如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所指的那样，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明显地感到自己在一个层次中待着没有长进，无论读多少讲法，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收获。师父慈悲，有时师父会在我耳畔轻声地说：“学法，好好学法。”有时师父会通过亲人的口点化我，有时师父会设一些关来提醒我。后来我发现，每每自己陷于情中时，总是要受些轻伤或摔个小跟头。我虽然在情中不断反复着，但心中始终有一念，就是一定要不断修去对情的执着心，因为我知道修炼谁也代替不了谁。修炼中，我反复问自己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要修去对情的执着？为什么自己修去对情的执着心这么难？对于为什么要修去对情的执着这个问题，开始修炼时很少想过，即使想了也很少去深思，还侥幸地认为情的执着心会在修炼的过程中慢慢去掉的。殊不知这样做，心中没有一个要修去这执着心的紧迫感，客观上保护了这个心。有的时候为了摆脱情的纠缠，我拼命地多做讲真相的事，想以此挤掉对情的执着心，但是停下手中的事，情就又会翻上来，我又会再次陷入新的反复中。一次，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法，取出书打开看，正是点到了我的要害处。师父在《不是工作是修炼》中说，过去还有一些退了休的人没事干，觉得法轮大法不错，提出要来工作，填补闲情难忍的空虚感，当然不行。是啊，修炼是修那颗心，我却想以做大法的事来代替修炼，想填补闲情难忍的空虚感，来去掉那颗对情的执着。事实上，这不是修炼，这是在歪曲修炼，是在用人的观念变异修炼，当然不行了。这种想舒舒服服修炼的想法，实质是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不想付出，不愿意修去执着心，这是隐藏得很深的私心。我是在一手抓住大法不放，一手抓住人的东西不放，身上充斥着常人的情不修去，那只能像常人一样活着，只能被人的情所累所困，如何还谈得上修炼？不想或害怕修去对情的执着心，人的哪一面就会千方百计找出合理的借口。我曾经就这样想过，一人学法，全家受益，多关心亲人，让他们不被淘汰，这是一个伪装的多好的借口啊！自己想向大法索取，还想带着全家向大法索取，现在一想到这曾有过的贪心私心，就惭愧不已，这是对师父对大法最大的不敬啊。不修取对情的执着心，谈不上修炼，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我从此不敢怠慢，在学法中我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修去对情的执着心这么难呢？我挖到了难字背后隐藏的危险。一是用心学法少，走过场多。我过去一直认为自己在学法上没有怠慢过，再忙再累也要学。但事实上，我常常是有口无心，常常在赶进度，好长时间都是一学法就瞌睡，一学法就会想起没有做的事情，一旦进度完成就会有放松感，所以好长时间不再像过去从法中不断悟到新的法理。这样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法的收获很小， 虽然反复学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段话，我说你妄想，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虽然从法理上明白了对情的执着，对修炼是个大障碍，但我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为什么？因为我学法时大多是走过场，并没有真正往心里去，再加上实用主义，触动了痛处就回避了。二是重视练功，不重视修心性。我练功比较认真，但在修心性方面有不稳，为自己护短、自满等现象，甚至有以人的狡猾心态巧取的现象。和精进的同修比，我真有不小的差距。自己过去也知道这些问题，但我错误地认为自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圆满是能圆满的。现在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修炼既是要修又要练，整体提高，对于我来讲，自己更需要重视修心性。回顾自己的修炼，可以说我修得并不精进，不仅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根子上还是因为自己的私。这个私推着我求圆满、求获取，这是在为自己而修。99年720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总感到环境压力大，朋友对我议论纷纷，劝我不要再修炼了，单位执行上级指示，不让各学校再返聘我，有关单位将我从教材编写组除名，老局长专门通知我去他家接受所谓的关心，告诫我不能做所谓的错事。家中丈夫由支持变成反对，一看见我练功学法就不高兴，无奈之下我只好躲着他，可是越躲他越能发现。一次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学法，突然听见他大声说，你又在看大法书了。冷不防我吓得打了个哆嗦，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脑子中闪过一连串问号，为什么不能看大法的书？为什么要躲？我做错了什么？这么好的法我为什么不学？我问自己，环境为什么会这样？师父在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我检查自己，看到了自己心中有压力，因为对法的理解不够，没有能力从法上去认识到这是一场迫害，一时不知该怎么做好。为了能继续修炼，我离开了家，支援边远地区的教育去了，所以我比许多同修晚参加到正式法的行列中去。环境的压力也来自于自身。在心中，我下决心听师父的话，直视现实，用自己的正念坚决地把环境正过来。从此我家里我不再躲闪，正大光明地学法练功。在丈夫病中，我给他读完了转法轮全书，单位让每个党员对法轮功表态，我借此机会正大光明地讲练法轮功，为什么要练法轮功，说法轮功讲真善人，讲法轮功的人是最好的人。我到省级某科研所给教材编写负责人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正法。我到老局长家中讲我修大法的体会，讲法轮功在国外广传的事实，并告诉他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我都绝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我广泛约见朋友，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真相资料。慢慢的环境真正过来了，丈夫不再干涉我，还常帮我购买材料，解决电脑上的一些难题。上级询问我练功情况时，单位领导都敷衍了事， 并常常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上级的有关会议。老局长不再找我，只是说小心点儿。从此以后，我周围的环境被正过来了。这一切是正念，是法的威力和师父的威德所在。的确，环境是自己开创的，修炼的是大法弟子说了算。去年我心里想要去趟美国，想去看看日夜思念的师尊，想与海外的同修交流一下，并解决在国内目前环境下很难解决的电脑上的一些技术问题。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能不能去美国由您说了算，无论是什么决定我都听。结果在签证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十分顺利地办好了签证。当时有些人打电话预约都等了近一个月，我顺利如期地到了美国，实现了我的愿望。特别是在法会上见到了师尊，那时我泪如泉涌，心中感慨万千，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的情感。这难忘的经历也让我常常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师父的法，激励我们在修炼路上精进不止。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摆正基点，冲出束缚，归正自己。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感谢师尊选择了我，让我在迷中真正的找到了自己，让我能拥有大法徒这全宇宙最至高无上的称号。下面我谈谈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六点体会。一，放下名利情，进经正实法。邪恶开始迫害后，许多同修都去北京正实法。当时由于自己对名利情的强烈执着，一听到进经正实法这句话心里就怕，并为自己走不出去找各种借口。直到师父的亲自明发表后，才意识到自己是由于怕心误错了。我们是大法弟子，面对着对大法的造谣诬陷，我们不去说真话，告诉世人真相，那世人不就得不到救度了吗？我们也没有做到真呢。从悟道应该进经正实法，到真正的买好了车票，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哭了许多次，因为当时的邪恶环境，在头脑中认定了，只要进经就会被抓、被打，就会失去工作，就会失去家庭。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由于当时对法理认识不清，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因而造成以后真的被抓、被打、失去工作。但每次哭过一次后，我都会坚定去北京正实法的这一念，都会感到自己空间场中的情这种物质去掉了很多。等到我真的迈出进京的那一步时，我的心里很平静、很祥和、很轻松、很幸福。那一刻我没有了怕，我真的放下了名利情。二，摆正基点，冲出家庭的束缚。修炼前我脾气不好，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人。在个人修炼期间，在忍这方面我很下功夫，由开始的气恨、委屈、含泪而忍，到后来能达到心不动的忍了。刚得法时，丈夫给我提出要求，在家怎么练都行，就是别出去。 所以那时除了上班，基本上不去练功点。出去弘法，丈夫就更不让了。走入正法修炼以后，由于失去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我心中总觉得对不起丈夫，所以每当丈夫因为什么事不高兴而发脾气时，我就想，只要能让我学法练功，对我怎么凶我都能忍。其实这种想法完全停留在个人修炼的忍上了，这就等于默认了丈夫对我凶是合理的。就这样，丈夫脾气越来越大，甚至说出一些对师对法不敬的话。每当这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开始用常人的理与他针锋相对了。慢慢的，我对丈夫产生了恐惧心，怕他不一定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一点小事而发脾气。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既然师父没安排个人修炼的关，那么丈夫能干扰了我，一定是我有执着让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了，邪恶才敢控制丈夫对我进行迫害。我开始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可丈夫还那样。终于有一天，在师父慈悲的点化下，我终于知道我误在哪儿了。原来我总觉得失去工作对不起丈夫，这一念是不对呀，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呀，修大法是我的信仰，说真话是做人的准则，进经证实法没有错，这是我的权利。信访办就是让人诉说冤情为民做主的地方，上访是国家宪法允许的，我并没有违法呀，是邪恶不允许我说真话，我是被迫害的，失去了工作。大法弟子自己为自己的信仰说真话，敢说真话，能放下名利情，证实大法的伟大，是了不起的，是应该让常人佩服的，尊敬的。丈夫不应该对我这样呀。摆正基点后，我开始跟丈夫讲真相，丈夫开始变了。做证实法的事只能在丈夫上班时出去做，丈夫在家里时我不敢出去，偶尔出去一次也得找理由说给丈夫，怕丈夫生气。在我的思想中，总认为原来丈夫就不让出去，现在有邪恶迫害了，丈夫看得更紧了。由于人的观念的束缚，这样致使有些重要的事出不去，做不了，心里也很急。一天同修点我说，需要你的时候你出不来，这不是在走旧势力的安排吗？我猛然惊醒，对呀，我老是认为他看得紧，没有理由出来，怕他生气，这些念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吗？我是在做全宇宙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丈夫与我有这么大的缘分，他明白的一面是应该支持我的，是由于我有他看得紧的这一念，才造成他被邪恶控制，人的一面对我进行干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有漏造成的。这以后每天见到他时，我就从心里发正念，清除构成他生命从表面到本源对正法起负面反面作用的一切邪恶一切因素。我应该有充足的时间出去做证实法的事，不允许邪恶干扰迫害。由于我摆正了基点，丈夫真的变了，变得和气了，不再像原来那样紧紧地看着我了，我基本上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并且我还发现，每当丈夫被邪恶因素控制时，都是我有执着了，这时我就赶快向内找，修正自己，清除邪恶。每当我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自身修炼这方面做好时， 我周围的环境就变得越好，我的心改变着我周围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怕心，由怕心又生出着急做事的心，还有与丈夫的争斗心。找到后，每当遇到这几颗心再出来时，我就抑制它，铲除它。现在它们已经很少了，我可以抑制住这些常人心了。三，识破旧势力的圈套，去掉怨心，加持同修，归正自己。有一位同修被邪恶迫害得很严重，去了很多同修帮其发正念。这其中有两位是传送资料的同修，出于对同修负责，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小声地对唯一知道传送资料同修名字的 A 说，如果有同修问起时，请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同修 A 一听，当时就厉声说，什么意思呀，这么不信任人，就知道告诉别人向内找，自己怎么不找啊。说完就很激动地先走了。面对这么多人，这场面让我很下不来台，我当时觉得很委屈，很没面子，但马上就调整好了自己，意识到了感觉委屈没面子，这是虚荣心，不应该要，解体它。回家后自己也向内找了，可没找到，心想为同修负责，提醒一下 A 也没错呀，可能 A 是误会了，这两天忙，有机会再与他切磋一下吧。就这样，我也没把他当回事。可忽然有一天，一位同修告诉我说，你赶快去找 A 切磋一下吧，看样子他误会还很大呢。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误会这么大，多容易让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啊。我现在没时间找他，先帮他发正念吧。刚念完正法口诀，脑中忽然有一念，别理 A 了，就那么一句话，生那么大气，值得吗？我马上识破这一念就是邪恶，我正告他，别看你是我脑中想的，但你不是我，你就是间隔我们整体，让我们误会的邪恶，让我产生怨恨心，我连你这一念一起铲除掉。就这样连着帮 A 发了两天正念，等到我找到 A 时， A 告诉我，昨天好险啊，险些被邪恶带走，我知道我发的正念起作用了，这是法的威力。后来通过师父的点化，我找到了当时我是带着对 A 同修的疑心和怕心，带着对同修不信任的心说的那句话。邪恶的圈套就是，由于我说出看似为同修负责，而里面却掺杂着很多人心的话，致使邪恶钻了空子，挑动 A 同修产生误会而动气，邪恶加大 A 的误会，使他有漏而进行迫害，又妄想挑起我对 A 的怨，间隔我们，削弱整体力量。正念的威力体现在我听到同修 A 还在怨我时，我用正念铲除了我头脑中让我产生怨恨的那一念，识破了邪恶的圈套，正念加持了 A。 我悟道，在你认为自己有理时，就已经在向外找，不是修自己了，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找到那颗执着心，修掉它，同修之间就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不应出怨心，要正念加持同修。四，用纯净的心态学法。一天，我与同修 C 做正识法的事，快天亮时， C 同修的牙突然开始出血了，一口一口的吐，我俩开始发正念铲除迫害他的邪恶，可是好了一会儿就又开始出血，并且一次比一次出得多，我感到不对劲儿，于是我对 C 说，你赶快请师父加持你，向内找，找到邪恶迫害的借口，归正自己。我话音刚落， C 一下子想起来了，近半年来 看到明慧上好多切磋文章都写到某某同修被迫害是因为学法少，慢慢的 C 自己在学法前思想中总有一念，得多学法呀，要不然该被迫害了。我俩经过切磋， C 现在悟到了这一念里有怕被迫害的怕心，有利用大法保护自己的私心，这是对师对法的不敬。我们学法是为了更好的同化大法，不断的按照法的要求归正自己。悟道后，我俩铲除他空间场的那两颗不好的执着心和不正的那一念，以及迫害他的一切邪恶，不一会儿牙就不出血了。在以后的学法中，再上来不正的念头时，其同修当时就能识破并清除它，归正了学法的目的，到现在牙再也没出过血。五，从羡慕遭受迫害的同修对大法的坚定中跳出来。我看到D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心里就想D同修真行啊，被迫害的那样对法还那么坚定，还坚持学法，我要是D同修我还真做不到他那样。过了几天，自己就被迫害得像重感冒的症状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内找也没找到有什么执着呀。发正念好了一会儿，过一会儿还那样，就这样一天比一天严重，持续了两个多星期。我感觉不对，找到同修切磋，同修说我总感觉你羡慕D同修被迫害后的坚定，要是我还不如他的这一念不对劲儿，这不和羡慕在狱中的同修一样了吗？同修提醒后，我也感觉这一念不对劲儿，可错哪儿了？法理还不很清楚。后来经过师父慈悲点化，我终于明白了，狱中D同修身体上被迫害，这种情况是因为同修自身有执着，被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他们都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啊。羡慕他们不是在认为他们修得好吗？他们走得对吗？不是在承认旧势力吗？羡慕本身就是在要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生。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有佛法神通的，是神在人中，怎么能被邪恶关押迫害呢？我们应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正法修炼路上勇猛精进，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不断地向内找归正自己，在救度众生中显神迹。六，修炼感悟。每一颗人心，每一个不在法上的念头都是物质，都是有生命的，都可能控制你。能否摆正基点，能否识破自己的常人心，战胜它，能否自己主宰自己，其实就是你能否向内找自己。当听到看到遇到什么事时，看自己的心里是否被带动了，动心顺着想顺着做的时候，就是在扩大执着，反之抵制它，人的理人的念人的执着一出来，认识到不对就马上清除它，我不要你，它就会被清除掉。当别人夸奖时为什么高兴听呢？是不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求名的心呢？当别人指出不足时为什么心里不舒服不愿意呢？是不是触动了爱听好听的那颗人心呢？你为自己辩护强调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你已经被执着或观念带动，把自己交给他了，让他控制你了。我们在修炼中要愿意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多与同修在法上切磋，在法理上明白究竟怎么不对，怎么样才是对的，是哪一念哪颗心不在法上了，要修掉它，归正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